感谢神的恩典，秋雨圣约，众弟兄姊妹们平安。很开心在网络上能与各位来见面。我们厦门教会最近也遭受一些的逼迫和打击，但是对比起你们所受的，我们不过是隔靴搔痒一点点而已。而且我们还要感谢你们。最近有一次我的堂姐被约谈，她也是个传道人。那市宗教局的局长就很清楚地跟他讲说，这一次我们不会对待你们像对待秋雨圣约教会或者守望教会一样因为那边太血淋淋了听这一句话我们就反应过来，感谢上帝秋雨圣约教会为全国教会挡了一大刀所以非常想念你们，也常常为你们祷告如今我们面临的事情是可喜乐的事，是以前求都求不到的福气，因为为义受逼迫是上帝看为宝贵的一个的福气，是与基督的国度患难和忍耐有份的福气所以呢，我们也是比起我们的长辈来讲，也所受的也是很少最近一次在外出讲道的时候，一些中年的姊妹她们长期的为中国的教会为你们来祷告，她们有些灰心说，问我说，王姨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上帝有没有听我们祷告？我回答她们说，才半年，以前的长辈一关都是10年、20年现在才半年，如果就结束了，未免也太快了所以呢，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张凯律师也打电话来慰问我们说他最后说，在全国遭患难的时候，你们还不受逼迫就说不过去了所以感谢神他使上一代的这一些传道人受苦、受逼迫，是为了除去生命中的渣滓，也是为了能够牧养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如果能受点苦，也是为了能牧养下一代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同一个时代里面，一起来经历上帝那奇妙的化妆的祝福。我们刚才一起来看的是罗马书6章1到14节，这是按照你们教会的这一个要理问答的经文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的主题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那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我分成3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是与基督联合的境界，就是不可在罪中生活。第二点是与基督联合的身份，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第三点是与基督联合的生活，做义的器具献与神。所以呢，我和大家一起来看第一点与基督联合的境界，就是不可在罪中而活。所以呢，在6章1节2节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一句话呢？因为罗马书是一个整体，罗马书1章到5章在讲明福音是什么，讲明因信称义的道理。讲明一个人得救不是透过自己的好行为，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我们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才得以赦罪，才能够称义所以呢，1到5章把这一个的真理写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可以明白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特别在这一个前面几章讲到人的罪是非常深的我们的罪谁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除去中马田也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些隐藏的东西，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也都不知道我们最隐藏的很多的罪在我们里面，就是最亲近的人我们都不能够跟他们诉说。我们自己知道罪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罪。所以呢，在前5章就很清楚的讲，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胜过罪没有别的方法，不能靠行律法来称义。所以呢，我每个人得救，单单因着耶稣。如果外添些什么，那我们就等于把那一个东西又当成偶像去敬拜。 所以呢，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得蒙赦罪的。所以呢，在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保罗就开始根据一些人的反问来继续一个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既然只因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那是不是我们在罪里面就会叫恩典显多呢？也就是他在第三章里面讲的一样，是不是我们的虚谎越发显出上帝的荣耀是不是我们作恶以致成善呢？保罗在第三章已经批评这样的人说，这毁谤我们的人说的这等话，他的罪是该当的。所以呢，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又在回到这一个的话题，为什么？当你把救恩完全归于耶稣基督以后，别人就说，那我们人就不用做什么，而且甚至反过来说，我们人在罪里面去生活，才能显出基督的恩典的伟大。那这样子是不是圣经的一个的教导？其实保罗在他的生平当中一直遇到这类型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在他的生平当中，那一些犹太化还没有从犹太教里面走出来的基督徒，常常说靠基督的恩典还不够，还要加上靠自己的行为，靠行律法，靠守这个戒律，靠这个行割礼，靠守节期才能够得救。所以呢，基督的救恩是不够，但保罗他说不是这样。保罗在斥责哥林多教会当中行淫乱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他就是说，这样的人你们哥林多人以为是小事，你们觉得不重要，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教会是要除掉一切的罪的，实际上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除罪的一个的生活，所以呢，你们要把那淫乱的人从你们当中来赶出去。所以呢，保罗在维护基督是那救恩完全的做成者的时候，他为了他要表明人不能继续在里面犯罪，他不会用律法主义像那些犹太化的基督徒那样子做。好，所以呢，在这一段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这个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今很多很多不信主的人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给不信的人传福音，说你只要靠耶稣基督得救，有的人马上就会清晰的反问这样的一句话。他就会去 反问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就可以任意做坏事，只要死前只要认耶稣基督为主就可以。好，我把这个出来比较大家能看到上面的字，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OK， 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段的经文里面就会提出一个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人信主以后就可以任意放荡随意的做坏事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很糟糕的沙皇的最后一任的国师是一个的神父他呢就经常去解释救恩是为不断经历罪然后再悔改，罪越深的人就越能得赦免，然后呢纵情声色的人每次悔改才能越懂得救恩。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的宣告这一个叫做拉斯布丁的这一个的神父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私生活非常糟糕而且非常邪恶的一个的神父一个的神父。然后呢，实际上我也有一次在和一个和尚在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什么人才能成佛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这种普通人都成不了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大恶或大善的人成佛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大善，因为实在够善，所以他很容易就悟道，然后就突破，然后就成佛。然后第二种人呢，就是大恶因为他做得够坏，坏到了极处，所以他很容易大彻大悟，翻转过来，然后以至于他可以成佛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呢，我们这种人罪犯的不够深还不能够那么彻底的觉悟所以呢，这个呢，就好像这边保罗在说，我们能可以叫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在罪中去活着呢？所以呢，这种世俗的人，甚至世俗的宗教，他们都会因着他们的自我中心和罪性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反问。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圣洁的表现。所以呢，在第二节说断乎不可，他一点都没有留下那一种 可以继续在罪中犯罪而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成为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这是断乎不可的事情啊！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圣洁的表现。当你信主之后啊，你在道德行为上一定会有一些的表现。那这样的表现出来啊，使人能看见你所相信的是那一位圣洁的上帝啊，使能够为那位圣洁的上帝去什么做见证啊。在十九世纪呢，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和无神论的哲学家，叫做查尔斯布雷德诺啊，他公开的批评基督教信仰鼓吹无神论啊，所以呢，他甚至向整个伦敦发出一个挑战，说你们的基督徒派一个人来跟他辩论，他觉得他知识非常的这个丰厚啊，他完全可以驳倒任何一个基督徒啊跟他的辩论啊，所以呢，那个时代。他就邀请基督徒来和他辩论，但是有一位这一个传道人叫做修斯，他就说好我答应跟你辩论但是呢我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你带100个见证人，我也带100个见证人。那见证什么？见证就是说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信仰啊，无论从这一个从一个有神论变成无神论，然后他的道德生活改变，他洗心革面啊。他这个人的道德程度大大的提高啊，或者是他从这个无神论变成基督徒啊，然后他的那一个什么，他整个生命的改变啊，所以这个修士就说，我可以带100个人来证明这个的信仰对生命对道德有很大的一个的帮助，那你也带100个啊，因信无神论道德大大提高的人啊。所以呢，修斯原来是在一个贫民窟里面向最底层的人士传福音的人，所以他看过无数的生命被基督的大能改变，很多好赌博的人呢，戒赌，喝酒的人呢，醉酒的人呢，戒了酒，毒贩悔过，婚外情的人呢，就回到原配身边，开始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呢，他要带100人非常的容易，但是这个布雷德诺这一个的政治家呢，他找不到，所以呢，这个修士就对他说，那不要100人，50人好吗？所以呢，他就跟他一直谈，最后就说，要不20个好不好？然后最后就说，那你带1个就行了，带1个，他因信无神论，他的生命就大大的提高啊，他的这一个道德水平大大的提高，他从过去非常糟糕的状态转变过来。结果布雷德诺呢，1个都带不来。所以呢，实际上呢，当我们了解这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教所到的地方，它的这一个的这一个道德的水平是会被提高的啊。以前在云南的地方傈僳族当中，他们在解放前就被宣教士传福音信主，有一些的地方甚至达到90%的基督徒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虽然很多是这种家族性的基督徒啊，口头上的这个挂名的基督徒。但是他整个的这一个道德水平还够。后来呢经过文革又改革开放所以呢很多当地的道德水平就下降，犯罪率就上升啊。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他们的当地的宗教局的干部就跟他说，你们赶快去传福音吧这个犯罪率实在是一直在上升，你们把基督教恢复起来，要不就什么控制不住了啊。所以呢，我们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一个圣洁和公义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最近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行传》里面不单讲那个爱一起共同舍己的生活凡物共用，这样爱的生活吸引了所有的人来相信神，而且还有什么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也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当神击倒他们，因为他们这个隐瞒说谎话，所以呢圣灵击倒，这样的事情就是众人惧怕，然后信主的人数什么也就增多起来所以很多公义和圣洁的事情，斯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呢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传福音，结果呢鬼反倒附在他们身上，这样的事情呢反倒使信耶稣的名声什么广传开来所以呢，一些的人今天看来是不可能吸引人的，但是因着神圣洁和公义的品性流露出来的时候这个就会吸引人，使这个福音大有果效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所应该去了解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在这边我也提一下，马丁路德也这样说过，他说得救单单因着信心，但信心永远不是单独的啊。得救是因着信心，信心永远不是单独的意思就是说，信心一定伴随着好行为，伴随着你的圣洁和公义流露出来啊。既有两条腿，两条腿的不都是鸡是鸡？所以基督徒呢是应该有好行为，但不是表明好行为，有好行为就表明你是个基督徒。因为很多不同宗教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有好行为，但不能见证或说明他们行好行为是因为被救恩所改变的好行为。所以呢，上帝如果赐我们救恩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有一个与救恩相称的一个预备行善的一个的样式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在第一节第二节他就很清楚的去讲，我们不能够在最终，这是一个总论啊，我们不能在最终叫恩典显多，我们在最终因为与基督同死的人，我们不能够在最终活，一个已经被基督改变的生命不能继续的什么活在罪里面。所以呢，到第二点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身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那个罪的残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越要去犯罪呢？我们要常常回到福音，回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回到这个救恩里面，然后去宣告，去使我们的心浸润在其中，使我们的心认识它是真的，然后什么回转过来。所以呢，在第三节开始就一直的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呢，接下来他讲的三点讲的三点，三到五节是一点是讲到我们和基督的联合，和基督十字架的一个的关系。然后六到九节是讲到我们的罪已经灭绝，然后十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基督是一次性的向神完全献上。所以这三点呢，是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回到福音的根基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圣。好，我们回到罗马书整个架构，一到五章讲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到第六章开始就讲到我们成圣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靠着福音继续的成圣。所以呢，在三到四节里面，他就讲到了洗礼，他把我们拖到一个洗礼的景况里面去，来谈我们和基督联合的一个情形。所以谈到洗礼的时候，我先和大家也先谈一下它的前提。那我们他们在圣经当中洗礼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跟联合会放到一起去？所以呢，从圣经神学当中，旧约当中呢，洗礼是一种水洗的过程。好像你们刚才读的这一个药理问答海德堡的里面告诉我们水洗净我们身体的污秽，所以呢，这一个什么洗礼也是有这样的预表，表明基督的救恩洗净我们生命的污秽所以呢，在旧约当中呢不洁的犹太人呢，他们要透过洗澡来使自己成为洁净。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成为祭司之前，他们要行洁净的礼仪然后大祭司赎罪日要进至圣所之前呢，要沐浴洁净然后呢，甚至赎罪日放这个担罪的那只公羊替罪的公羊到这一个无人之地的时候，这个去放的人也要用水洗净。那旧约当中烧祭牲的人也要洗衣服用水来洗身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去讲说，这个洗礼就是一个表示属灵性的洗净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那在这个过程一直到了两约之间在约旦河这边，我们最熟悉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也做这个什么悔改的洗的这样的一个的洗礼。但是在施洗约翰之前那个的时代有一些的昆兰的社团他们叫昆兰社团在死海古卷里面记载的这一些的昆兰的社在死海的这个收死海古卷的这一群人，他们认为圣殿当时的圣殿已经腐败了，所以他们和信众跑到旷野里面，每天做洁净的礼仪，就是洗身，然后呢做这一个的洗礼来什么表明他们在属灵上要一直保持洁净。 但是施洗约翰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施洗约翰是一次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预备自己来什么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的福音。所以呢，这一个的洗礼呢，一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洗净罪恶。所以这个是洗礼从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得到这一件事情。那洗礼也是有个联合的意思。那什么是联合的意思？当耶稣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他是愿意以罪人认同，他自己没有罪是不愿意洗罪的。但是他接受洗礼，就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好像人一样也要受洗礼浸诸般的义。他和我们连接，来表明他的整个事工透过这样的一个洗礼开始，成为完全的尽人的本分和义务，然后成为人，然后呢开始他的弥赛亚的工种，开始他弥赛亚工种。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就赐下了大使命，他叫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啊。所以呢，奉父子圣灵的名，在这个闪族语言的意义里面，它就是来指明我们进入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啊。我们奉他的名，我们与他连接，所以这就有一种什么，一种联合的一个的关系里面。所以呢，在新约保罗和这个所有的使徒们，他们就提到洗礼的时候，很清楚的去知道，这是一个不但洗除罪，而且是跟基督联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就会说啊，我们的祖宗以前在云里，在海中受了洗，归了摩西啊。所以呢，那一个什么过红海的事情，是指向将来的一个洗礼，就是我们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然后呢，在彼得前书也是告诉我们啊，当时进入方舟得救的人只有八个，这水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只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啊。所以这个的洗礼和基督联合，和基督的救恩什么是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边呢，就会讲到这个洗礼和联合的一个关系。所以这边受洗的人就归入死，和什么和基督一同埋葬，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罪一起的埋葬。然后基督复活，我们跟他联合，所以我们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有胜的罪的能力，我们开始有什么活出义的生活的那样的一种能力。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呢，洗礼有这样一个以罪和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一个的意思。但是与基督联合这一件事情呢，比那个洗礼表达的还要更多和更全面啊。那实际上呢，与基督联合呢，按着神学上来讲，那是我们从得救到成圣每一个步骤所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当我们说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那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基督愿意和我们联合，然后呢，让我们把自己的罪归到他的身上，然后呢，基督呢也愿意和我们联合，把他的义归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如果没有和基督的联合，就没有归算，就没有我们的罪归算到基督身上，也没有基督的义能够归算到我们身上。如果没有基督的联合，我们就不能替代基督，我们就不能在神面前称为义。如果没有基督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不能和基督成为神的后嗣，我们就不能拥有神儿女的名分。如果没有和基督联合，我们就不能和基督一同来承受上帝的基业啊。所以呢，和基督联合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救恩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话说回来，很多人会对于救恩说，因为基督的替代的救赎，他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欠债基督替我们还债，这是一种遮盖和替代性的救赎。他只想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陷入到，就好像保罗一直在前面就是警告的，难道我们可以犯罪叫恩典显多吗？我们仍然可以因为基督完全的赦罪，我们继续在罪，因为只是遮盖。那他还没有触及到一个点，就是救恩不单是一个替代性的救赎， 救恩还是与基督的联合。所以呢，我们已经属基督，基督已经属我们，那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如果是圣洁的，你怎么仍然在罪中呢？说明你没有基督的生命。如果基督是圣洁的，为什么你犯罪却一点都不觉得纠结也不痛苦呢？说明你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他只是知识上知道这个代替性的救赎，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和基督联合，没有和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没有说哦，原来我的生命里面有那讨厌罪，可以欣赏上帝，能够了解神的国，愿意了解基督的爱，会为基督的爱感动，这样子的生命的话，如果你没这样的生命，你得好好怀疑自己有没有重生，或者你只是做一个口头上承认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一个基督徒。因为重生的基督徒和基督联合，联合完了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就被什么，就有他的生命的样式。所以基督联合很重要。在第五节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所以呢，洗礼是受洗的时候归入基督的死。我不管你用水洗还是点水礼，你受洗的时候表明你被水覆盖，表明你已经被审判，表明你与基督同死，然后你复活过来，表明你有基督的生命和基督什么联合。所以保罗这边讲的是很重要，在第六章开始讲整个成圣的时候，就先讲的这样的联合的性的一个的真理，来帮助我们回到这个救恩的基础里面去思想这件事情。好，那最近呢，我在思想基督联合的时候是透过什么情况呢？是透过因为我们要开听证会，要在这边的所有的宗教局啊，还有所有什么政协啊、街道居委会面前来讲我们为什么没有违法啊，然后呢为什么对方都违法啊。我们最近厦门开了两个听证会啊，都把这一个政府的官员博得真的是很惨啊，他们现在都不敢开听证会，会挺害怕的哈。为什么？因为他们哪里都违法，做什么都违法啊，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那开听证会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哇，非常的舒服。舒服的地方是我不用说一句话啊，我的这个律师替我说所有的话，他替我指出对方所有错误啊，我们根本看不出来的东西，他替我举证来维护我的这一个名誉啊，维护我们教会的名誉啊。所以呢，这一切的做法，哇，我就那一天很舒服，我就觉得这个辩护律师非常重要。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基督是中保啊，我真的深切体会这一件事情。魔鬼控告我们啊，所有这些这些他的爪牙也控告我们，但是呢，我们的主替我们一一的辩护，而且大获全胜，哇，这是很好的事。所以呢，如果你那一个替你辩护的和你联合的那一个不行，啊，这个律师很蠢，那就代表我也很蠢；这个律师很聪明，就代表我也很聪明。这个律师胜利了，也代表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打赢了这一个的官司。当然，以基督联合，这个所谓联合，它实际上在很多层面都能表达出来啊。你如果是工会成员，你要跟老板谈判，你需要有个谈判代表，他赢了也是你赢，他输了也是你输了。在婚姻当中也是如此啊，当结婚的时候呢，对方的债务也是你的债务啊，对方的这个赚的钱你也可以分一半，所以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是什么？是真实的。所以联合这一个的真理，不单在圣经的属灵里面这么重要，其实在整个普世当中，我们都能够去理解啊。你的孩子打破了人家的玻璃啊，你要去替他赔偿啊，但是我就不用，因为我不是他爸，我跟他没关系啊，没有这个盟约的关系，没有这种联合的关系就没有。所以呢，救恩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盟约的关系，那样的关系就使上帝一切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切的罪就归到他的身上。那保罗为什么在成圣？在讲成圣的时候要讲这一点，因为让你回到福音的基础上，知道你已经属于谁了，知道你和谁联合了啊。所以我非常的喜欢马丁路德的一个的这个文章，叫做《论基督徒的自由》啊，它里面呢就讲到 啊，信的好处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段话，就是讲到与基督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奥秘啊。我和大家读一小段啊，和大家一起分享啊。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这样说：信将心灵与基督联合，有如心腹和新郎联合一样。像保罗所说，因这一奥秘的联合，基督与人的心灵成为一体，既成了一体，就成了真正婚姻的结合。人的婚姻不过是这真正婚姻残缺不全的预表。所以呢，我们无论有什么好坏，都已经共有了啊。因为凡信的人就可以拿基督所有的来自夸啊，来夸口啊，仿佛都是他自己的。凡他心灵所有的，基督也认为都是他的。我们只要啊，将这两方比较，就可以看出差无可差别来啊。基督满有恩典、生命、救恩，我们的心灵满有罪恶、死亡、咒诅，让信来到我们中间，于是罪恶、死亡、地狱属的基督，而恩典、生命、救恩属乎我们的心灵。因为基督既是新郎，就将他的心腹所有的归于自己，而将自己所有的都赐给他的心腹。因为他既将身体与整个的自己也赐给他，怎么会不将他一切所有的赐给他呢？他若接受心腹的身体，又怎会不接受他一切所有的呢？说看啊，这是多么愉快的一种的意象啊，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基督胜过死亡，死亡和地狱既不能吞灭他，他在大决斗中把他吞灭了，因此他的义大于一切人的罪，他的生命强于死亡，他的救恩较地狱更是无敌。所以那相信的心灵因所立信的誓言，便与新郎基督脱离一切的罪，不再惧怕死亡和地狱啊，并领受新郎基督永远的公义、生命与救恩啊。所以呢，基督为啊这个属他的人献了自己，做了个荣耀的心腹，毫无玷污皱纹，在生命的道里面。所以呢，基督也会聘我们为妻，就如以赛亚何西阿书二章所说的什么是一样的。 OK， 好，这一段非常的好啊。如果你有机会把整段读下来啊，你会知道这种联合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救恩的基础，要常常回到这个基础之上。马丁路德因此就说，每日的洗礼啊，他为什么洗礼只有一次啊？因为我们基督教的洗礼是只有一次的啊，表明基督一次献上完，永远献上。但是呢，圣餐是很多次的，但是也还算是一次。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圣餐是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十字架，和天主教的弥撒是不一样。弥撒是每一次又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啊，来除去你接下来这一周所犯的罪啊。但是我们每一次都回到2000年前，其实它还是一次性的，只是不断的就近啊。但洗礼我们是一次的，马丁路德却说我有每日的洗礼。为什么他说有每日的洗礼呢？因为每一次他失败灰心沮丧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已经受洗了。为什么？其实最重要是根据这个罗马书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受洗，同死又同复活。我们知道这一个的基础救恩，完全的救恩的基础，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去成圣啊。所以呢，在第二点里面讲，我们就同时同复活和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身份，保罗是要说，你要成圣，你要记住你这个身份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忘记这一个身份，我们没有办法成圣，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属魔鬼，我们还是属于过去。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向自己传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属于主，我们已经与他联合，我们一切的不好在他的身上，他一切的义呢，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这边讲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所以这边就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罪身灭绝，叫我们在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呢，当基和基督同死同复活，发生了在我们里面的一件事。在外面基督是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他已经和我们的心灵捆绑， 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本质也发生了一个改变。那个改变是什么？按照这边的话，就是说你的罪身已经灭绝，你不再做什么罪的奴仆，你已经什么脱离了罪。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已经改变了，我们不会再什么再继续被罪的控制当中啊。你知道吗？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的本性是爱犯罪，你喜欢罪中之乐，那是你的本性。当你信主之后，你的本性改变了，本性改变就是什么？不爱犯罪，或者是说那个犯罪的时候你里面会不舒服，因为本性改变了。所以呢，当一个非信徒犯罪是顺着他的本性去行啊，圣经里面讲说他们是顺着他们的本性，随从今世的风俗，按着他们的本性去行的。但是一个基督徒犯罪，他是逆着他的本性去行。为什么？因为当基督和你联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一件事改变，就是你的本性发生改变了。所以这时候你犯罪，心里会不平安。所以这时候你犯罪，你内心会有圣灵的责备。这时候你犯罪的时候，你不敢和弟兄姊妹谈深入的属灵话题，因为你的本性在提醒你啊，因为圣灵也在工作。所以呢，你的本性让你知道你属于谁，然后你的这个新的身份不应该再干这一些什么罪恶的事。所以呢，这个事情是圣灵做成的，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是基督透过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而做成的一件的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呢，在神学院的同学，他是温州人。我说你是怎么信主的？因为温州人很多人都是家族信主。他说不是，我不是家族信主啊，我们家没有信主。然后呢，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的因为我爷爷生病在家里，然后有基督徒来我家给他传福音，然后为他祷告，然后就留下了几本这个福音的小册子。其中一本小册子叫做《认识真理》啊，他就看了，他就觉得哇，这《认识真理》讲得非常好，所以呢，他就写下了这个他就那一天读完以后，就看到最后一页讲说你要祷告，他就跪下来祷告，然后接受耶稣为救主。然后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改变，他想说好吧，啊，反正就试试看，反正也没什么意义。但第二天呢，他到学校去，那时候他读高中，他说。他呢很会骂人啊，他平常骂人从早骂到晚，没人可以骂得过他。你知道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啊，透过咒骂哈，好像很有本事骂别人来彰显自我的存在。所以呢，他就是那一种人。他说他从早骂到晚，那一天又去学校又骂到晚，这和他平常一样。他回来他心里就痛苦得不得了，很挣扎。哇，他又想说奇怪，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什么我心里这么痛苦？这么挣扎，这么糟糕 ，OK。然后呢，他就想来想去，一直想不出来。最后，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是不是昨天我做了一个什么祷告？他赶快去找那一个向他家传福音的基督徒。那个基督徒说：“我也不知道，我带你去见我们的这一个传道人。”所以呢，他们就去见那个传道人。传道人就跟他讲：“哦，因为你做了决志的祷告，那圣灵重生了你，你的本性改变了。所以呢，你现在虽然在骂。”但是圣灵改变了你的生命，你会觉得不舒服，圣灵也会责备你，所以你会不舒服。给他翻圣经说什么啊？圣灵会为我们为罪义、为义、为审判，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一个改变，这改变就借着这一个什么十字架而来的。这改变就借着基督的救恩。那在保罗的第六章这一段话里面，就是上文里面啊三四五节里面讲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那个洗礼啊，那个洗礼是指向十字架的，像十字架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一个的洗礼就会什么，就会改变。所以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有没有这种印象，就是有时候你突然很忧伤，或者有些事情你就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忧伤，后来想想，对对对，我有一个罪没有认啊，或者说哎，我真的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但是呢神就是我忘记了，我现在才想到哦，原来这个忧伤是提醒我来什么悔改认罪啊。那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一个感受，我知道说那里面是不对的，应该我发生什么罪，所以想起来的时候就突然觉得是的，我 我应该去悔改，然后什么去认罪，因为那是一个什么新的生命啊，是一个新的生命。当然这样子也不是说你从此不会再犯罪，我们还会再犯罪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的残余，我们只是那个本性，那个我，那个真我啊，那一个我的本质，那个我是谁，我杨希伯是谁，是我这个肉体吗？是我的经历和记忆吗？还是我那灵魂里面的本质？那个本质发生改变了，但是你外面还没有改变，你的思想还没有被彻底翻转过来，你还是受无神论，你还是受世界的价值观的洗刷，但是圣灵先从里面做了很深刻的改变。所以我们是灵魂深处发生了一个很真实的奇妙的出于神主权的神迹式的那样的一个改变，有时候是清晰的，有时候是一段时间你才发现它是真实的，那么的有力量啊。世上的人常常是因为这个世界观的突变啊，或者什么才会发生改变，我们是圣灵做的那种奇妙的工作才改变。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我们这个乡下啊，在我们厦门附近的一个乡下，然后呢他说他怎么重生得救的。他说他小时候非常的坏啊，村里面他就哪一家小孩子哭一都跟他有关系，就是他去欺负人家啊。然后呢他这个小时候别人担水经过啊，以前要抬水做一家的需用，每个人都让着他走啊，无论多小的田埂都让他走。为什么？因为他特别的坏啊，他会突然间把他脏兮兮的手和脚伸进这个桶里面去洗，人家就完蛋了，就要重新打水啊。别人在弄那个蜂窝煤，刚弄好他就去给人家踩踩踩踩踩，把人家给踩掉。OK， 所以他说他长大以后又长得很大个，所以呢他常常打架，打完架很舒服。但有一天我的姑姑啊，就是杨新飞阿姨，她去到他们家给他妈妈，他妈妈是信主，跟他妈妈一起祷告，然后又给他们的家人继续传福音，然后他也听了。然后呢第二天他又别人叫他去打架，他把人家揍了一顿，回来以后他里面痛苦的不得了。他说他痛苦到一个地步，蹲在田埂旁边，在那边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我得罪你了，因为他妈妈信主，他懂得一些。他说你求你放过我，我太痛苦了，我受不了了。你看神非常激烈的改变他的性情，所以那一次之后呢，他整个的生命就开始慢慢的恢复。开始不是那样子的这样的败坏，虽然还会陷入败坏当中，但是有一个力量胜过了。所以呢我们没信主之前就是不可能不犯罪，我们的本性是这样，但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有可能不犯罪。所以呢当我们面对罪的试探的时候，要成圣过程中和那个灵里去挣扎的时候，就好像罗马书接下去第七章讲的那一种情形，如果陷入那情形，保罗说什么？你回到福音当中，你要去重新认识，原来你的生命已经属于主了，你里面的本性是敌对这些事，你要顺服在神的律之下，在圣灵的律之下，你不要顺服你自己的私欲，不要顺服你自己的私欲。好，所以呢，在这个第二点当中呢，的第二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我刚才已经有讲了。就是什么？我们借着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回到十字架的根基，了解基督做成的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已经发生改变，我们就回到这一个的里面，知道我们属于主，不属这个魔鬼和撒旦。第十和第十一节这样说：他死是向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着的啊，是活的。所以这边讲的基督是一次性的，他向罪死是一次性的完成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因为什么？这一个的成为神儿女的法律手续已经做完了，你已经被上帝收纳为他的儿子了。罗马人如果一个有钱的奴隶主他没有孩子，他们常常会在奴隶当中选一位，然后去法律上公证，和我们今天很像，然后成为他的儿子，这个身份就改变，这是一次性完成的，他不是多次的啊。我刚才说天主教的弥撒是多次的让基督上十字架，但我们是回到那一次性死而复活的救赎的大功当中啊。 所以呢，我们身份改变了才慢慢成圣。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量变到质变，慢慢修炼最后成仙，我们是质变到量变，我们是成仙了才开始慢慢修炼。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已经进入属灵的国度，我们才开始练得像那属灵国度儿子的样式，像那一个尊贵的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的地位和身份已经改变了。所以呢，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一些事情，他说这些就是那很重要救恩的基础。当你 要回到罪里面，当你又被罪试探引诱的时候，你就回到福音当中，你去仰望十字架成就的工作，你去看我们生命当中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的真实，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属于他，不属魔鬼，不要被魔鬼欺骗和控告。这一种的宣告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使你自己信得主，知道完全的救恩属于神，但是不会放纵自己继续在最终什么而活，继续在最终而活。所以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斯托德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美国内战的时候，林肯总统签署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解放黑奴的宣言啊。那这个在美利坚合众国奴隶制度就已经被废除了，所有奴隶应该享有这样的自由。在法律上你已经有这样的自由了，你如果是一个黑人奴隶的话，你现在已经有新的身份，已经自由了。但是呢，你呢还常常会在习惯，还会看见你的奴隶主来的时候还会害怕，担心他又把你怎么样了。我们呢的经验经历当中还把我们限制住，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去思想那个法律的文件，说我们已经得以自由了。我们要告诉自己，以至于我们的生活行为各方面都像这个文件所宣布的一样。所以呢，这个救恩的基础非常重要。很多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仅仅是我们的知识，而不是我们里面所拥有的。如果是你里面所拥有的，你会在所有方面去抵挡罪恶，是不愿意为那一些最终之乐而活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是一种知识职位，就变成一种我们来利用的一个的一种的知识，而不是一种完全更新的一种的生命。所以爱德华兹就这样说，他说知识和你真正经历到是两回事，知道蜜是甜的和尝了蜜然后真知道它是甜的是两种境界，两种境界。你知道上帝的公义圣洁和慈爱，和经历上帝的公义圣洁和慈爱，那是两种境界，两种境界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福音营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地位和主联合的地位，属神啊。现在警察来说你们为什么在这边聚会等等，我们就非常害怕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只是一种知识，它并不是你心灵的真实。如果是你心灵的真实的时候啊，你就胜过这世界一切的什么恐吓。恐吓，我们知道上帝是宇宙的王，可是我们一看到共产党还是非常的害怕啊，看到他们那些张牙舞爪的官员我就非常的害怕。那这说明那个基督是王这一个的真理并没有真正进入你里面，还没有形成一个什么真实的你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对自己讲这个的福音，让它成为我们什么生命中的真实，不是一种幻想，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你生命的一个的什么一个的真实啊。就好像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她喜欢一个不信的外邦人啊，但她知道圣经讲信与不信的缘不相配，但是她还是非常的喜欢那个的外邦人。为什么？因为虽然她知道圣经的真理，那只不过像卡壳的录音机，而那一个男孩子却像活灵活现的好莱坞大片，更加真实，更加美丽，更加吸引他。所以保罗还是在提醒我们这一章，你在成圣中遇到罪，他更加美丽，更加真实吗？现在你要回到基督的福音当中，你用祷告也好，你聚会也好，你跟别人交谈也好，你灵修，你默想也好， 你要使你的心灵真实过来，你把这三件事好好放在你心里面。他这边上面讲第一件，你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洗净你的罪，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了，他已经完成了这一个的救赎，是永不改变，你属于他，他是何等的美丽圣洁，他永远不会抛弃你。这一些的真实，无论你整个的想象力不是用来塑造别的东西成为偶像的，而是塑造上帝成为上帝，你所有的想象力，你所有的思想，你的经历，所有的部分就为了帮助你。所以爱德华森说，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种不同的题材，为什么有诗歌题材，为什么会有议论文的题材，为什么有叙事文体，就是因为每一个人要全方位的去塑造他的心灵，认识福音是真实的。所以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那么的长篇大论，就是为了使我们更加清晰这个福音是真的。所以当你这样子宣告，你就有能力胜过罪的试探和引诱啊，罪的试探和引诱。最后一点讲到与基督联合的生活，做义的器具献于神。所以呢，在十二节到十四节就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呢，当他说明了基督的救恩，成圣还是靠着这基督的救恩，那真实的全方位的教导，在你里面真实的全方位的经历，真实的全方位的想象，来帮助你来胜过罪。所以他说，好，现在你就不要让罪做你的王，让谁做你的王？恩典做王，五章最后一节，让恩典在你身上什么做王，你不要顺从那个什么私欲。所以呢，保罗这边已经暗示了一点很清楚，就是你在一个稳固的救恩上，不是说你所有都成圣，成圣是一辈子的功夫，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呢，还是有私欲会引诱你，对吧？还是有私欲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私欲在身上。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对吧？比如我举个例子吧，如果听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某某传道人啊，在厦门哪个教会，那传道人讲的真好，讲的比你还好，那你说我会觉得舒服吗？我肯定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不舒服。那因为我们是罪人呢，我们心里会什么？会开始产生。可是你该不该让自己把这样的事情啊、继续演下去呢？我们就开始就对别人说，哎呀，其实那个传道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其实还有某些方面不行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样讲出来，你就是顺从你的私欲。你肯定会被罪试探引诱，可是我的问题是什么？肯定你不要顺从你的私欲，这是圣经的教导，你就跟着继续说人的坏话下去，那你就什么完蛋了。当你去辱骂人，当你去嫉妒并且开始毁谤人，当你背后开始议论人的时候，你就是让你身子的私欲做主宰，而这时候你就不被真理引导，你不被福音引导，你不是活在那福音里面的那一个样式。所以呢，私欲和圣经的真理是相对的。神说好，那你要禁戒你的私欲，私欲让你去什么？让你避开那一个和你有过节的人，而真理让你去向他坦诚认罪，让你去爱他。顺从私欲的话，你就会滥用神的金钱，在618、双十一、双十二，你尽量买你自己喜欢的。顺从真理的时候，你会去节制，并且会去奉献，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私欲让你来到教会当中，来到教会当中，你只会做消费者，你不用去关心别人。可是呢，你顺从真理，你有神的生命，你顺从真理，你就去对那一些年轻的比你还幼稚的人，你会关心他们，你会去什么学习，你会去不只是消费，你愿意付出一些的事情，你愿意做一个聆听者，你愿意做一个供应者。私欲使你顺从你自己，顺从今世的风俗，真的一个顺从真理的人，他会什么去为主而活。所以呢， 所以他就讲不要顺从私欲，所以呢，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啊。所以他掌权，然后呢，你就做不义的器具。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以前在庙里面拜拜的时候啊，很多的瓶瓶罐罐等等作为器具，在那边什么奉献给那一些的什么啊，像神龛啊什么来奉献给他们的神，这是不对的啊。那现在呢，你要成为义的器具来献给神，你要把自己献在坛上来献给神。所以呢，这边讲说一个对比，就是说你不要做罪的不义的器具，而要像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什么义的器具，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呢，在这边讲的不单说你不要去行那些境界的事，他要告诉你去行那一些行善的没有律法禁止的事，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是没有律法禁止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不行神禁止的，他们 又在圣经之外弄了600条的律法来限制自己，怕去什么得罪神。可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因为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他不是去害怕自己得罪神，而是去做讨神喜悦 的人。他不单是保守自己的圣洁，他也盼望别人能够经历神的爱和恩典，以及他的圣洁和公义。所以呢，他是一个更积极的人，他是不单不把身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而更把自己什么献给上帝做义的器具，不断的去爱，不断的去被真理支配，不断的被福音支配，成为一个什么自由的人，成为一个可以帮助那个什么别人的人。他的整个的生命都是什么线上。我们厦门以前有一个的宣教师，他在厦门盖了非常大的一个的这个教堂和退休的场所。他回到美国去的时候啊，他那个这是解放前的事情，他最后是睡在那一个的这个汽车的集装箱里面。他把他所有的钱都寄到厦门去建那一个教堂啊，去建教会，建退休的地方。上帝也非常奇妙，到今天在古拉姆上面还保留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可以很多基督徒去那边租做退休的场所，以后你们可以来这边住，可以给你们介绍。那他的整个的生命，他宁可自己住在集中箱的那一种里面，好像美国的流浪汉干的那样的事情。他把所有募捐来的，包括他所有的钱，都寄到厦门来为神所用。所以神到今天，他经历那么多年，可能有五六十年，七十多年啊，今年都建国七十年，还是仍然让那个地方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整个的价值观、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去思想这段，保罗把基督联合作为整个的基础，告诉我们不单不留在罪恶中活，而且真的意识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和神的关系的改变，而且保守到底的那一种的恩典是一点都不会减少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是奔放的，我们的生命是愿意把自己当作器具，义的器具献给上帝为神所用，完全的摆上。愿上帝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用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好好的反省，透过圣经的经文问自己，最近上帝提醒你在什么时候，最近上帝指出你的罪在什么时候，最近上帝使你经历他的喜乐在什么的时候，最近你是不是还老是想的是以前很早以前只是得救的时候的经历，你从来没有再经历神，经历神的那种真实信实圣洁公义智慧那一种的恩典，那种爱，那种奇妙的保守。如果你还在经历，你哈利路亚赞美神说，主啊，我要多多的跟你经历。你如果没有，我劝你好好的去反省，你是不是真的属于神，你是不是重生得救。你只要回到福音里面，上帝会把这一个赐给所有基督徒的福分也赐给你。愿上帝祝福你，祝福每一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罪人，我们在罪中不自知，我们在罪中还以为做得很好，做得很义。但是当你圣灵光照，你重生我们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以至于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开始经历你的同在的喜乐和平安。但主，我们也知道当这样的平安喜乐在的时候，魔鬼撒旦也是非常的不甘愿，常常会引诱我们，常常控告我们，常常又把我们拉回到这个世界中去，常常使我们失去在主里的平安和喜乐。但是你的圣灵是大有能力，回想我们成圣的过程是多少次的跌倒，但是你的爱更是多次多次的把我们从这里面拉出来。世上没有一个坑深到你不能把我们从里面拉出来，以至于我们体验你的恩典，体验你的爱，以至于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还是回到福音的基础上，再一次的在福音当中来重整自己，再一次听见这一个奇妙的福音，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属于你，永不改变。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或者每一位我们还不真的了解自己我重生得救的人，使我们审查自己的内心，使我们去看你与我们同在的凭证，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有那一个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厌恶罪，我们喜悦那善好恶，我们不愿意自己这样继续的堕落和败坏下去。主啊，求悦纳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呼求都蒙你悦纳，都能够重新来振作起来，来归向你。我们里面一切的怀疑忧愁都交在你手中，求你赐我们赐予我们坚定的信心和平安和喜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